公元1074年， 39岁的苏东坡 从杭州通判转任密州太守。密州无论从景色上、物产上，还是生活条件上，都无法跟杭州相比。而且当时呢，密州正发生了旱灾和蝗灾。苏东坡一边救灾，一边改善民生，一边呢还惦记着在济南的弟弟苏辙。 实际上呢，苏东坡从杭州转任密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想跟苏辙离得更近一点。东坡先生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就是无论遇到怎样的烦恼或困扰，他都能够用强大的乐观豁达把他们化解掉。在密州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位乐观豁达的苏太守在城北修了一座超然台，而且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《超然台记》。 到任的第二年，苏东坡正好40岁，在40岁的这个中秋节，苏东坡登上超然台，写下了千古绝唱"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"。在密州的这两年为官生活还算是安稳太平的，紧跟着苏东坡就陷入了政治的漩涡。1079年，在湖州太守任上的苏东坡遭遇了乌台诗案，被捕入狱，差一点丢了性命。 第二年，45岁的苏东坡被贬到黄州，一待就是4年。在黄州，可以说苏东坡的人生遭遇了低谷，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不过在低谷当中，东坡先生依旧乐观豁达，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，寄情山水，品尝美食，有滋有味的享受着生活。而且在这里，他写下了"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"的佳句。 苏学士的《黄州生活》十分的潇洒，你看他写了"猪肉颂"，其中就说到：“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；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2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我们的苏学士不光有潇洒，而且有解脱。他又写道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，也无晴。”在内心里， 苏学士是把这些烦恼解脱掉了，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有人想把苏学士解决掉。59岁的时候，他又被贬到惠州，不过在惠州他过得依然很好。苏学士流连于西湖山水之间，惠州也有西湖，有人就说嘛，有东坡的地方就有西湖。而且苏学士大笔一挥写下了"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"。你们把我贬到这儿， 我正好有机会品尝美味的荔枝。有人看他过得这么滋润，又不高兴了。62岁的时候，苏东坡被贬到海南的儋州，这个地方呢是六无之地。用苏东坡自己的话说：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犬。”不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，苏东坡依然过得风生水起。 他种地、修路、打井、挖渠，品茶吟诗，看病教书，在儋州这个众人眼中的绝望之地，他过出了天堂一样的生活。纵观苏东坡的人生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人特别佩服又特别震撼的现象，就是他的生活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但是他的精神一直在走上坡路，日子过得越来越苦，但是内心呢却越来越甜。 东坡居士以乐观豁达的强大精神力量，把一汪汪生活的苦水都化成了坛坛美酒。你看，他什么饭都能吃，什么屋子都能住，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发现美景，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得快乐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东坡先生学习，特别是要学习他在烦恼和困境当中所表现出的乐观豁达的内在力量。 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来做点总结。站在结局的角度看待开始，站在生命的高度看待生活，人生真正的魅力不在于你经历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如何去理解自己的经历。那今天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。关于苏学士，大家有什么体会，有什么感悟，我们可以留言交流。评讲评说，咱明天接着说。